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聚集来敬拜他。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主日可以聚集一起敬拜他。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很好哈，我要的就是这个答案。因为很多人说主日，当然我们刚才讲已经是主日了嘛。
哦，所以那个答案当然今天是主日，但是
也是圣餐，也是圣餐主日，也是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那也是呢，六一儿童节，
一个六月的儿童节，
这是世界上的节日，
是一个世界性的日子。
但是呢，对我们来讲也是对的，
对我们来讲呢都是对的，
也是我们的节日，
这个就是我们的节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小孩子吗？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都是上帝的小孩子吗？
在天父的面前我们都是像孩子一样的，
在天父的面前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儿童节，
我们是天国的儿女。
那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是来擘饼纪念主的日子，
无论我们今天是来纪念主日。
那我也想到说，今天我来分享的时候也特别想到要分享这个关于圣餐的一个信息，
所以今天我来到分享的时候就特别想到想分享关于圣餐的信息。
那么圣餐其实是历世历代基督教会当中的一个圣礼，
圣餐其实是教会历世历代的一个圣礼之一。
那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领受圣餐。
我们信了主的人都会经历这个
但是圣餐它到底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但圣餐的意义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和思想的。
我们今天一起来到去领受和思想。
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再次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当主日的时候，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当主日，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
也愿意我们的诗歌颂词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
愿意我们的诗歌、我们的颂词都能够达到你的面前。
你求主耶稣宝血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圣灵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蒙圣灵的造就。
去引导我们，给我们听的、讲的，都可以同领受圣灵的恩典。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那么，在普世的教会被设立开始，直到如今，
在普世的教会从初期一路到而家，
都有很多的圣礼，
都有好多的圣礼。
那么，如果我们回顾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话，有很多这些的记载和描述。
如果大家睇教会的发展的话，你就可以睇到有呢啲嘅描述。
那么，其中一项就是圣餐。
咁呢啲嘅圣礼里边，其中有一样就系圣餐。
那天主教把它称为圣体，
喺天主教里边咧就称为圣体。
但是它中文的翻译叫圣体，但其实原文英文是一样的。
中文的翻译圣体，其实英文都一样嘅。
那么关于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圣礼，大概我归纳了一下，天主教、东正教和圣公会，他们都类似的有七大圣礼。
喺基督教会当中有不同的传统，譬如天主教、东正教和圣公会就有七大圣礼。
那当然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可能各有不太一样，但是你看英文呢 就明白了。
当然中文的翻译呢可能我们同我们不一样，不过如果看英文呢就容易明白同一个意思。
那么哪七大圣礼呢？包括圣喜、忏悔、圣体、坚信、传游、圣应该是秩圣秩啊，秩序的秩，然后婚姻。
这七个圣礼包括圣洗、忏悔、圣礼、坚信、富有和圣罪和婚姻。
那如果你要了解细节的话，你聚会完了之后可以到 Google 去 search， 就会有更详细的资料。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细节，完了聚会大家可以上网去找找这几个圣礼的意义。
那么对于我们新教和我们这个更正教来讲的话呢，我们大概把它简化为两种。
新教、更正教，就是基督教来讲呢，我们就有两样圣餐和圣礼。
圣餐和圣洗，或者说圣洗或者洗礼。
圣洗或者叫做洗礼或者浸礼。
那么在天主教当中的这个圣体这个词呢，中文翻译做圣餐。
在天主教的里面这个所谓圣体呢，中文就翻译做圣餐。
那么希腊文的本意就是感恩的意思。
希腊文的原意 感恩的意思。
那么这个词在这个天主教里面呢，就是专门是指向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逾越节宴席上的这样的时候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主餐。
在历史上面就是特别是指导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带领的门徒一起吃这个圣最后晚餐的这个圣餐
啊，对，这个 也被称为是最后的晚餐。那么在使徒的时期啊，
在使徒的时期，
耶路撒冷的众圣徒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每一天都擘饼纪念主，就是每一天都有圣餐的。
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每一日都守圣餐的。
后来慢慢就演变到初期的教会的时候呢，就通常只是每个礼拜有一次圣餐。
咁又慢慢演变到初期教会，先至一个礼拜一次守圣餐。
那么近代的教会呢，大多数就是每个月一次，或者是在一些特定的节日或者日子再有一次的圣餐。
近代的教会呢，就大部分都是一个月先一次，或者有啲咩特别的节日先会举行圣餐。
那么这是它一个演变的过程。
这个演变个过程。
那么无论如何。
但无论怎样，
历代教会对圣餐都极为重视的。
历代教会对圣餐都非常重视，
并且成为了信仰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教会纪律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成为信仰生活很重要的部分，和教会纪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呢，甚至说你这个能不能领圣餐，都成为一个惩戒的一个标准。
在教会的历史上面，甚至能不能够领圣餐都是一个要去惩治之会众的一种的方式。
所以在教会的纪律 教会的治理的历史当传统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叫做停止你领用圣餐作为一个惩戒。
所以在教会这个纪律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有一个项目叫做停止一个信徒能够去领圣餐。
那么其实在现在的中国教会呢，还保留这样的一个传统。
今日嘅中国教会仲保留住一个嘅传统，
那么保留这个传统的目的是什么呢？
咁呢个传统嘅目的系咩咧？
它就是对那些违反生活或者信仰操守的基督徒或者同工，处以这个停工停餐的教会的纪律。
就系对一啲违反咗呢个信徒生活嘅信徒或者同工所俾嘅一个嘅纪律嘅处分。
所以不仅成为对基督徒生活和信仰品行的约束。
这个不单只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生活信仰的一个约束，
也维护了教会个体和整体的圣洁，
也都是尝试维护教会整体的一个圣洁。
这种的传统，这样的一种传承，其实是合乎圣经的。
这个传统，这个传承，其实合乎圣经的。
目的并不是为了惩罚，
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惩罚，
目的是为了端正和教会的圣洁。
目的是为了端正和教导圣经。
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他当然每个教会他都有一个智慧的一个我们讲摆落或者是一个这个大纲智慧的一个原则，他里面也提到什么样的事情要接受什么样的 管教或者处罚。
在教会的这个治理的文件摆落里面，很多时候就会讲明用这个方式来到怎样去处理一些信徒有的问题。
所以 对教会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健康有利的一个的辅助。
所以对教会发展来讲，其实是一个健康的一种做法。
但是现在西方的教会却很难看到这些事情。
不过今天在西方教会呢，就比较难看到这样的事情。
以前其实最早的这种惩戒也是从西方教会传出来的。
其实最初的时候是从西方的教会传过来的。
因为西方的教会从主前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大概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因为西方的教会从主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传到下来，我们中国人教会都是最近几百年的事。
但是我们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不会否认的，就是西方的教会，我们讲整体来讲，西方的基督教界正在下滑的路线。
但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教会整体来讲呢，是在一个下滑的处境。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的口号说我们要回归到真神。
所以今天有这个口号说我们要回归到真神。
但是我们在想西方的教会的滑落，
我们说西方教会的滑落
其实不是从一天开始的，
其实不是从最近说哪一天开始，
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这个教会不断地向世俗妥协的时候，
当这个教会它越来越世俗的时候，
当教会对圣洁这件事情漠不关心的时候，
当教会对圣洁这件事情漠不关心的时候，
信仰的下滑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信仰的下滑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为当你不看重个体和整体的圣洁的时候，在教会就有很多任意妄为的事情。
因为当你看重个人和整个教会圣洁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就失去了那个该有的那种属灵的秩序，
是很多时候失去了一个属灵应该有的秩序，
然后就慢慢慢慢就演变成教会，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同乡会，变成同乡会，变成俱乐部。
那慢慢慢慢教会就变了质，成为了一些同乡会一些社交的群体。
如果我们很客观的去来看待整个教会西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你很容易会看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是不乐观地来看西方的教会，我们就发觉很多这些问题。
但是不光是西方的教会，华人的教会也应
该是西方教会，华人教会也都是这样。
当我们越来越靠近世俗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不看重教会的圣洁的时候，教会的 下滑滑落是必然的结果。
当我们越来越世俗，越来越不看重教会的圣洁的时候，教会就滑落是必定的。
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3节这段经，32节这段经文，
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13节这里23节所讲的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常常是在施圣餐的时候被引用的。
这段经文是时时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会引用，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会引用这段的经文。
等一下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再次引用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就是当年圣灵引导保罗写下的关于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的教导。
这段经文是当日神感动使徒保罗写下关于圣餐的经文，
当然也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教会，
当然也都适用在今天我们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所建立的。
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所建立的。
当保罗离开了哥林多教会之后，这个教会渐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当保罗离开了这个教会之后，教会渐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问题出现。
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会看到里面形容这个教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结党，
结党，
纷争，
纷争，
敬拜的秩序混乱，
敬拜的秩序混乱，
误解圣餐的意义，
误解圣餐的意义，
异端邪说，
异端邪说，
道德败坏，
道德败坏，
甚至有人开始论断和批评保罗来挑战使徒的权威等等等等，
甚至有人开始去挑战保罗这个作为使徒的权威等等。
所以严重的危及了教会的健康的发展，
所以严重的威胁到教会健康的发展。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针对教会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一些教导。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着教会所有的问题提出一些一连串相应的回应，
而其中多次的提到了关于圣餐的问题，
多次提到关于圣餐的问题。
很显然在第21到22节，今天我们没有读的经文，我们
很明显今天我们读的经文21到22节。
那么哥林多教会在圣餐的事情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混乱，
哥林多的教会在圣餐的事情上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混乱，
偏离了耶稣设立圣餐的目的，失去了圣餐的意义，
失去了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的目的和意义。
那么跟这个有跟他当时的一个背景是有关的，
那么也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圣餐就是 很单纯饼和杯，
我今天的圣餐是很单纯，就是一个饼一个杯。
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的圣餐却比这个要丰富很多的，
初期教会的圣餐其实比我们今天的圣餐是丰富很多的。
因为初期教会的圣餐它一开始是很大的一场宴会爱宴，
初期的圣餐开始的时候是一大个的爱宴聚餐，
就把每个人把家里面好吃的都拿来，
每个人将屋企好吃的东西都带回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就是吃饭，就等于是我们在大家一起吃饭了，
大家一起吃饭，
有点像现在的 potluck 这样的哈，
似我们今天
就
是 potluck，
可能一家好几菜，
我们每家拎些菜回来。
所以当初的这个设立爱宴的目的是好的，
当时设立这个爱宴的目的是好的，
是希望透过肢体之间的交通，
希望透过肢体之间的交通，
然后呢一些富有的这些基督徒呢能够供应一些多的食物 来在这个爱宴当中呢，提供给那些比较贫穷的基督徒来吃。
比较富有的基督徒就可以带多些食物来到去供应那些比较贫穷的。
是为了表达我们，表达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非常合一和睦的。
啊，表达出我在基督里面都非常合一和睦的。
啊，彼此来分享的。
彼此分享的。
啊，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就开，他们再开始做一个简单的仪式，来做拨饼啊、纪念主啊这样的一个仪式。
吃完饭之后，他们就用个简单的仪式来到抹饼纪念主。
但是这个原意是很好的，
原意是很好的。
但是可惜渐渐就出现了混乱的事情。
咁但系渐渐咧就出现咗混乱嘅事情啦。
啊，包括比方有些人他很喜欢就分成小圈子了。
佢哋当中有啲人就开始就组成咗一啲小圈子。
啊，比较谈得来的就坐在一起了。
啊，我哋一班人坐埋一齐。
啊，通常就是阶级就分出来了。
咁通常咧就嗰啲嘅分別就
啊，通常富有的人喜歡跟富有的人在一起。
咁啊，有錢嗰啲喜歡同埋有錢嗰啲信徒坐埋一齊。
那貧窮的人沒有選擇，只能貧窮的人跟貧窮的人在一起。
窮嗰啲冇得揀啊，就同嗰啲窮嘅信徒坐埋一齊。
所以富有的人的餐桌上非常的豐富。
咁啊，嗰啲有錢人佢哋嗰個餐桌上邊啲食物好豐富。
但是貧窮人的桌上就非常的簡陋。
穷嗰啲信徒咧，佢哋啲食物好邋遢。
在整个的圣餐的整个的聚会当中，显出一个非常大的不协调。
喺个食呢、这个一齐食饭呢、这个圣餐嘅聚会里边，显出一个非常大嘅唔协调。
那么富有的人，他们当然就大吃大喝。
有钱嘅人大喝大食大喝，
甚至还有喝醉酒的，
甚至系有饮醉酒嘅。
那么不仅在爱宴的时候如此，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分裂。
唔单止系爱宴嘅时候会咁，甚至系一圣餐嘅时候都会有呢啲咁嘅分裂。
所以就完全失去了该有的敬虔和郑重。
所以就失去咗应该有敬虔嗰个嘅。
所以至于保罗才严厉的指出，在二十节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所以保罗先至喺呢度好严重嘅二十二节嗰度讲，你哋聚会嘅时候点样可以算系领受主嘅圣餐呢？
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概的背景。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
那么所以保罗就提出来让我们后来的人和当时的人知道，主设
就提出来让当时的信徒和我们都可以知道
主设立圣餐的目的是什么，
究竟圣餐的目的是什么，
圣餐的意义是什么，
圣餐的意义是什么，
不在乎那个饼和杯的吃和喝，
不是单单只是一个饼和杯的食和喝，
而在乎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它属灵的意义，
是在乎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的属灵的意义。
所以我们今天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明白领受圣餐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希望我们都可以明白圣餐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那么首先第一个的意义就是强调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联合。
所以第一个意义就是要强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和主耶稣基督的联合。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这里，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这里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我刚读咗23到26节。
那么在这里面出现两个片语，哪两个片语？
出现咗两个嘅句说话：
纪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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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我。
我们看到圣餐是在基督里面与神的一个联合。
我睇到圣餐系喺基督耶稣里边嘅一个联合。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而且不仅是说我们在通过圣餐与主的联合，
不单止圣餐里面我们与主的联合，
而且我们通过在圣餐的过程当中是与我们众肢体也有一个联合，
也透过这个圣餐里面我们同众肢体也都有联合。
那么这种我们个体与主耶稣与神的那种联合，这是一个众的关系。
我们同主耶稣基督的联合是一个众的关系，
就是他在上我们在下嘛，众的关系，
是一个上下的关系。
那么同时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联合是横的关系，
我们同弟兄姊妹信徒之间的联合就是一个横的关系，
所以这种很奇妙，这种纵横的关系所组成的就是十字架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横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十字架的关系，
我们与神是纵，
我们
与
神
是
上下
纵
的，
我们不仅跟神要联合，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也要联合，也要和睦。
我们不单止同神中的联合，我们同弟兄姊妹还的也都要联合彼此和睦。
这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所要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的意义。
这个是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要体现出来的意义，
是表明主的同在，
是表明主的同在。
当我们在擘饼纪念主的时候，
当你在擘饼纪念主的时候，
主就与我们同在，
主就与我们同在。
借着圣餐的饼和杯，我们得以与主联合了，
藉着圣餐的杯和饼，我们同主联合了，
而且我们与众肢体也是联合了，
然后我们同众肢体也都是联合的，
而且透过我们这样的一种的联合，
并且透过这种的联合，
透过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擘饼的纪念，
透过我们这种擘饼的纪念，
本身就可以来传扬和见证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去传扬见证耶稣基督。
这就是二十六节所说的，
这就是二十六节这里所说的，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你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
那这个表明也可以翻译作宣扬，
这个表明也可以翻译成宣扬。
我们这一群人为什么聚在一起吃这个饼吃这个杯喝这个杯，
我们一般基督徒为什么聚在一起去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呢？
不是因为这个饼的本身有多么的美味，
不是因为这个饼本身有多么好味，
而恰恰相反，它是 无酵饼，
刚刚相反，它是无酵饼来的，
没有味道的，
没有味道的。
也不是因为这个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有多么的美味，
也都不是因为这个葡萄汁或者葡萄酒是怎么好喝，
因为再 美味也只不过是一点点，
就算几好喝都是喝少少。
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这个饼和杯的本身，
最关键不是这个饼和杯的本身，
而是因为我们透过这样一种属灵的信仰的关系，我们来做这样的一种领受饼和杯的时候，就是见证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也透过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见证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二十二节那里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没有念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二节那里有一段很长的经文，我们没有读的。
他是特别用心的举出了一个重要的类比，
他在这里特别用心举出了一个的内容，
他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圣餐与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做了一个类比，
他将我们今天守的圣餐和在历史上面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类比。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保罗就指出在当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也曾经领受过超自然的食物和饮料。
保罗提到当日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也都领受过一些是好像今天我们吃圣餐的东西，
就是从神而来的超自然的这种食物。那食物是什么呢？
就是领受从神而来的一些超自然的食物，
玛纳。
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玛纳。
玛纳从神来的，
玛纳从哪里来的？
早上收，晚上你就要吃完了，你过夜就坏了，没有了。
早上出现到夜晚它就融掉，就没有再
以至于让他们操练一个什么，每一天都仰望上帝的供应。
那这个操练什么呢？就是每天我们都仰望神的供应。
所以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百姓他们 都吃过从神来的食物，
所以在旷野里面百姓都吃过这些从神而来的食物，
他们也领受过这些从神来的水，
也都领受过从神而来的水。
你说从在哪里啊？
在哪里来的？
就是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流出来的那个活的水。
在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在磐石里面有水出来。
所以看起来他们在宗教方面，在宗教方面，留意我的用词，他在宗教方面好像他们对神都是很亲近的。
我们看到似乎在宗教上面这些以色列人对与神之间都很亲近的，
还有他们的聚会，
他们都有聚会，
有他们的敬拜，
有他们的敬拜，
有他们各样各种各样的仪式，
有中国人的仪式。
他们甚至也领受过啊，我们所谓的那个时候的圣餐，
他们都领受过我们所谓的圣餐。
但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这些人大部分人都因拜偶像而灭亡的，
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因为拜偶像而灭亡。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到五节这样描述的，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到五节，
就是指这些的人，
这些人，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啊！不，这个零食不是我们的现在的那个零嘴啊，就是零属灵的食物，
都吃了同一样的零食。这个零食是属灵的零，不是我们的零零星星的零。
他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属灵的水，
也都饮了同样的属灵的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所以饮嘅系出于随住佢哋嘅灵磐石，
那么那磐石就是基督，
而嗰个磐石就系基督，
对不对？所以是灵水嘛，
因为灵水嘛。
但他们啊，这个担子我也讲，担子后面的才最重要。
但跟住有个蛋啦，
啊，他们虽然做了很多很多东西，但
佢哋做咗好多嘢，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但系佢哋中间多半系神唔喜悦嘅人。
结果是什么？所以在旷野倒闭了。
结果是什么呢？所以就在旷野倒闭了。
为什么这些领受过灵食和灵水的人却是神不喜欢的人？
为什么这些受过灵食灵水的人是神不喜悦的人呢？
因为这些人虽然他们领受了灵食和灵水，
这些人虽然领受过灵食和灵水，
但是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却是贪恋恶事敬拜偶像。
但他们在生活里面却是贪恋恶事敬拜偶像，
这是保罗对他们的形容。
这是保罗对他们的行为的形容。
保罗举出这样一个类比，他的目的是什么？
保罗其实是一个类比，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让当年以色列人失败的这种经历成为当今信徒的一个警戒，
就是想让以色列人在古时候的经历的失败成为当今的基督徒一个警惕。
也就是说，如果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对世俗的价值有一种认同的话，
就是人在生活里面如果对这些世俗的价值有一个认同的话，
当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去遵行神的真理的教导的时候，
当你日常生活不去真的遵行神的教导的时候，
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顺从敌基督的理学，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去顺从那些敌基督的影响，
那我们就如同吃喝外邦偶像的宴席一样，是鬼魔与鬼魔相交的。
那我们就好像吃这些外邦神的筵席一样，是跟那些鬼魔来相交。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表现，其实就是践踏了圣餐的本身。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这些的表现是来到印证我们吃圣餐那个的意义。
所以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圣经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怎么来看待圣餐？
我们看待圣餐，
圣餐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圣餐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虽然它要需要有一定的仪式，
虽然它有一定的仪式，
但圣餐也不是好像一个什么灵丹妙药或者一种带着迷信色彩的东西，不是。
圣餐也不是一个灵丹妙药，好像带着一些迷信，吃了它有一些特别的作用，
那是在属灵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而在属灵里面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
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乃是属主的人，
让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
并且提醒我们，我们是领受圣餐的人，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当遵行神的旨意，
并且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领受圣餐的人，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如果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
如果虽然领受了圣餐和饼和杯，
虽然你领受了圣餐的饼和杯，
但是倘若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依然贪恋恶事敬拜偶像，
但如果你日常生活里面仍然是贪恋恶事敬拜偶像的话，
也会成为神不喜欢的人，
你都会成为神所不喜欢的人。
贪恋恶事，恶事包括了所有那些违背上帝旨意违背圣经教导的事情，都是恶事。
贪恋恶事，这个恶事包括所有违背神的心意的，都是
敬拜偶像，
敬拜偶像。
可能我们会说，我们早就把偶像都丢掉了，我们家里什么菩萨像什么都没有，没有偶像
啊，我们没有偶像，所有的偶像都丢掉了。
对，没有错，我们可能没有肉眼可以看到的偶像，但是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些偶像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应当有的位置？
没错，我们可能已经丢掉那些看得见的偶像，但是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看它紧要过神的，取代了神的呢？
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你的偶像。
如果有的话，那些东西就是你的偶像。
当我们贪恋恶事敬拜偶像的时候，
当我们贪恋恶事敬拜偶像的时候，
我们就会成为神不喜悦的人，
我们就会成为神不喜悦的人。
倘若我们不去洁净的话，我们来到主恩的餐桌主餐桌前领受着圣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践踏了圣餐。
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圣餐的桌面前去领受圣餐，
这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的一个教导，
我们就是要来到按着圣餐的一个意义来到去做的。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那么第二个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
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更加强调的是一个一饼一杯的这种象征，
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强调一个一饼一杯的象征。
我们要留意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里所提到的饼和杯。
我们就以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廿五到廿五节那里提到一个饼一个杯，
都是单数。
这个饼和杯都是单数的，
所以我们要领受的不是很多的饼，
所以我们领受的不是很多的饼，
也不是很多的杯，
也都不是很多的杯，
乃是一饼，
是一个饼，
一杯，
一个杯。
那正如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所说的，
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所说，
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然人多，人是一体，我们同享一个饼。
我们虽然人很多，但我们同享一个饼。
所以这里所强调的是一个，是关乎基督徒合一的一个信息。
这里强调是一个，就是基督徒这个合一的信息，
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是一体的。
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是一体的。
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前边，我们的后边，我们的左边，我们的右边，
我们可以看看前边后边左边右边，
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人，
虽然是一些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
对不对？ 你发现你是不是跟身边的人很不一样？
你没发现跟你身边的人好像不是一样，
很不同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共领一个圣餐？
但我们为什么一起要共领这个圣餐呢？
就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体的。
但这个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但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体的。
甚至有可能你会望向离你坐得很远的另外一边，
或者你甚至望一些坐得很远的另外一边的人，
可能那一边刚好坐的一些你心里面不太喜欢的人，
可能坐住一些你很不习惯的人。
所以因为他坐在左边，所以你今天才故意坐在右边。
他呢坐在教会的左边，你就故意要坐在右边避开他。
但即便真的有这样的一种人在存在的话，你也要知道在基督里面你们也是一体的。
即使有一些这样的人在当中存在的话，我们都要了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一体的。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一一一，
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不断提醒我们一一一。
使徒保罗不仅仅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里有这些的教导，在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教导。在哥林多前书
保罗不单止在使徒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有这样的教导，很多其他圣经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教导。
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他就讲，
对，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他就讲了，
他指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已经牺牲的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指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已经牺牲的逾越节的羔羊。
然后在第八节的时候他就指出，
他第八节他指出，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
所以我们守这个节的时候不可以用旧教，也都不可以用这些恶毒的教，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
他这里所讲的不是这个真正的那个教的本身，而是讲到说使我们的生命产生裂变的那种恶毒邪恶的意念都要被清除掉。
他不是说物质上面那些教，而是说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被这些很恶毒这些的野所来到影响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餐只有一个，圣餐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看到圣餐只有一个，
逾越节的羔羊也只有一个，
逾越节的羔羊只有一只，
基督也只有一位，
基督也只有一位。
所以还是强调基督徒在主里面也应该同为什么？同为一体。
亦都所以是强调我们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同为一的。
所以可能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
真的有很多不同，
我们的想法很多不同，
我们想法很多，
我们的爱好兴趣很多都不同，
各样样貌兴趣很多都不同。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就呼召这么多不同的人非要挤在一起？
但为什么主耶稣要呼召我们这么多不同的人在一起呢？
就是让我们来学习合一，
就是要我们学习合一，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
那我们基督里面合一，
其实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合一了。
其实我们基督耶稣里面
合一不是我们发明的，
这个合一不是我们发明的，
合一乃是我们要持守的，
合一是我们去持守的。
所以以弗所书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持守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持守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
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就出来了。
当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就出来了。
当我们合一的时候，福音就传扬出来了。
当我们合一的时候，福音就传扬出来了。
撒旦最不喜欢我们合一，
撒旦是最看不惯这件事，
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来拆毁我们的合一。
撒旦是千方百计要拆散我们。
我们不要上当，
我们不要上当，
我们要竭力持守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
我们竭力持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
教会一定会有纷争，
教会一定要
一定会有纷争，
一定会有纷争，
因为有大太多的不同嘛，
因为大家有很多不同嘛。
但是为什么有不同？
神就是不同呢，
神就是操练我们彼此的相爱，
神要操练我们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相顾，
彼此的相顾，
彼此的宽恕，
彼此的
饶恕，
彼此饶恕，
有好多的彼此彼此彼此，
有好多的彼此彼此彼此。
如果我们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都是一样的，
就不需要操练这些了嘛，
就不需要操练这些。
我想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应该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为什么我也是有感而发？
为什么我也是有感而发？
我五月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东亚，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
还冻啊，
在冻冻啊，
冻啊冇大过，然后我在那边有去有很多的教会的服事，
我喺嗰度有好多嘅教会嘅服事，
也帮他们处理了一些他们教会领袖之间的冲突的问题。
处理佢教会之间好多嘅彼此冲突。
没有想到那么兴旺的教会，却因为同工之间那种积怨呢、啊？积怨什么叫积怨？累积了很久的那种怨。到一个要冲突、要分裂的一个地步，
估唔到即系教会教会之间，就因为一啲嘅积怨积埋好多嘅怨恨，就有分裂。
但是我想，我们就不断的挑战他们，不要，因为每一次去碰到这些，都一定会说啊，这个东家长李家短，谁对谁错，肯定讲这些事情。
我哋就去挑战佢哋，因为每次去同我哋讲嘅时候，佢哋就会提到边一个人强，边个人弱，讲到呢啲事情。
那我就挑战他们，我说这你们的事情，我先不听。
我就同我哋讲，你哋嘅嘢我而家唔听，
我也听不懂，
我都听唔明。
不是语言不懂，
唔系语言听唔懂，
而是太多历史背景我不懂。
因为你哋呢啲历史嘅背景我
三十多年、二十多年的教会，
三十年、四十年，
从一个小小的聚会点，现在发展成二十多个分会。
咁多年嘅教会，从一二十人一路发展到好多个分会，
从十来个人、七八个人发展成几千个人，
从十个八个嘅人发展到几千人，
一定有很多过故事，
一定有好多过往嘅故事，
一定有很多因为所以，
一定有好多因为所以，
对不对？如果就那样，
如果咧就咁，所以就会咁。
难道我再花二十年来听你们讲故事吗？
咁难道我要花二十年去听你哋讲故仔咩？
但我说，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事，我们都把从这个事情上面跳出来？
我哋可唔可以从呢个事情当中跳出来？
啊，我们能不能格局大一点？现在不是很流行讲格局嘛？我们格局能不能大一点？
我哋能唔能够
格局大啲？
喺个格局睇大啲
啊！格局，我们听不懂什么叫格局，格局要大一点。
我们要看那个格局，要看大一点。
我们要看现在和未来，
我们看现在和将来，
我们要站在看什么样的事情是让教会更加的发展的，还是说什么样的事情会限制教会发展的。
我要看究竟什么事情可以让教会 更好的发展。
长话短说，到后来大家，当然前提大家都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对付自己，
所以但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在神的面前对付自己。
最大的拦阻就是教会内部的冲突，
最紧要嘅
最大嘅问题就系对教会入边嘅冲突。
对教会嘅最大嘅问题就系里边嘅彼此嘅冲突。
那我说，那我们既然看到了问题，
所以当我哋睇到呢个问题嘅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冲突的本身？
我哋可唔可以将我哋嘅眼光超越呢啲嘅冲突？
不要再讲说因为所以。
唔好再讲咁多因为咁所以就咁。
我们乃是要讲，我们愿不愿意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
我哋应该系问我哋愿唔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
啊！但是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嘅恩典。
他们后来真的就是几天之后，我们在一起几天呢？后来他们同工之间就很大的突破，没有说百分之百的和好，但是基本上那个积怨就消除了。
我感谢主，倾咗一段时间之后，佢哋终于有一好大嘅突破。虽然冇话完全将啲积怨拎走，但系基本上啲积怨系化解咗啦。
但是他那个伤疤还在，又刚刚好嘛。
当然佢哋有啲嘅疤痕都喺度，不过系医好咗嘅。
但是那个毒瘤已经去掉了，
毒瘤除咗啦。
但是这个时候呢，更需要呵护。
喺呢个时候就更需要去爱护佢。
所以常常要关心他们，怎么样啊？最近还好吗？
所以我就会时时问下佢哋，你最近好吗？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点事情的本质。
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事情的本质，
因为撒旦的轨迹就是不断的要拆毁我们的合一，
撒旦的诡计就是不断要拆毁我们的合一，
但是我们必须持守的就是我们的合一。
但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的合一。
为了合一的缘故，
为了合一的缘故，
我们可不可以放下我们的面子？
我们可不可以放下我们的面子？
可不可以放下我们的理智？
可以放下我们的理智。
可不可以放下我们的坚持？
放下我们的坚持。
难道我真的就代表真理吗？
难道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自己代表真理吗？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退让，
所以我们可以来一起反省。
因为其实教会每一次的破裂，我想最伤心的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相信教会每一次的破裂，最伤心的应该是主耶稣自己。
当带着一个破裂的关系来领圣餐的时候，
如果你带着破裂的关系来领圣餐的时候，
我想这是极大的亏欠。
这是一个极大的亏欠。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那么在新教教会的传统上面，
在新教我们的基督教这个教会传统里面，
因为受到各地教会的传统或者一些宗派的影响，所以我们施圣餐都有不同的这个仪式。
因为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传统，所以我们各地的教会领圣餐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的仪式。
但一般来说，我们为了体现信徒的合一和一体，传统上以前我们是讲这个疫情以前呢、有很多的擘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通常我们为了要体现圣餐的意义，我们以前在疫情之前我们的做法呢是通常是这样的。
但我不清楚我们贵教会的这个以前的传统了。我们以前的基本上大概我大部分教会都是这样做的，一张大饼。
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情况，一般的教会呢通常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大的饼。
但是 无教饼啊，是无教饼。
无教饼。
不是葱油饼啊。
不是葱油饼。
那然后呢就当然用个布把它包起来，这样又干净一点嘛。
用个布包住它。
然后带领的人呢注谢了以后就把它按碎。
带领的人祝谢了之后就将它按碎了。
然后就分在那个小的盘子里。
放在一个盘里面，
然后让同工们把它分发下去。
同工呢就分发下去。
那么那个杯呢？
这个杯呢？
那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后来很多教会呢，就是先用个大杯，然后倒在小杯里，先分好了。
为了节省时间，很多教会呢都是先在一个大杯里面来倒出来，先分好一个小一个的小杯。
特别是因为人多的教会，你临时倒会花很多时间的。
比如人多的教会临时先倒呢，就会花很多时间。
那人少的当然就可以现场拿大杯分到小杯里面。
如果少人呢，可以在现场那里由大杯分到小杯。
就分派下去。
分派下去。
有的是用葡萄汁。
有些人用葡萄汁。
有的还是用葡萄酒。
有些人就用葡萄酒。
那这个是根据你教会的这个传统习惯。
根据教会的传统是有传统的。
那么当然也有一种的那种这个擘饼的方式。
另外有一种抹饼的方式。
那饼也是一个饼。
饼都是一个饼。
然后呢就是从开始就一直往下传，传到谁那里谁就撅一块撅一块撅一块，这样的。
就将个饼就传到边个呢，就每人在个饼就搣一小块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这种的擘饼经擘饼的聚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抹饼。
这个还可以，还可以，大家还可以接受。
这个大家都仍然可以接受。
那还有就是那个倒那个杯了。
另外一个呢就一个大杯，
那个杯就是一个大杯，
一个大杯。
然后我就从前排一个一个传下去。
咁啊，从前排一个传落去，
然后每个人就拿那个杯子喝，
每人就拎住个杯饮一啖。
在传统的教会来讲，都是这样做的。
传统教会系咁做嘅。
其实一直以来，很多教会也保持这个传统。
有好多教会仲系保持咁嘅传统。
那直到2002年那个 SARS 爆发以后。
直至2002年呢个沙士呢个
就不太敢，
疫情开始之后
就不太敢了，
咁就唔太有，
所以才发明了现在的那个你们手上拿的那个套装圣餐套装。
咁就从嗰时开始咧，就发明咗今日我哋而家用嘅一个套装。
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呢个演变嘅过程。
但是其实就是关于圣餐应该怎么领，也容易带来教会的纷争的。
其实究竟圣餐怎样去领呢，也都很容易带来一些教会的。
就在今年我们有我所认识的或者帮助他们的教会也还会有这样的事情来纷争。
就算今年我所参与的一些教会也都在意识上有些纷争。
对于我们教会没有问题，因为我想我们都不会用大杯的，但对于他们一直习惯用一饼一杯，那些教会他们产生很大的分歧。
所以我们教会我们不习惯用个大杯就没问题。
各有各的道理。
教会是惯了一饼一杯就有问题。
各有各的道理。
各有各的道理。
那有些说应该改变的理由就是因为现在有这个疾病嘛，所以这样的很容易感染，所以呢就是大杯倒成小杯啊，也是可以的。
咁有好多人就因为我哋而家有啲疫情嘅情况，所以由大杯倒去细杯都系可以嘅。
那另外一批人呢，就坚定说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相信神的话，对不对？
另外一批人就话我一定要相信神嘅话，
一饼一杯我们就坚持到底，
或者一饼一杯要坚持到底。
而且他提出很有力的见证，
我俾佢提出好有力嘅见证。
从2020年爆发疫情以来，我们一直都是用一个大杯来领圣餐，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就算从2002年开始，我哋教会仍然系用一饼一杯嚟到做。
而且我们当中的人没有人感染过那个新冠，
完全冇改过，并且我哋教会都一个人都冇受到感染。
啊，这也是个见证，
呢个系一个见证。
所以，如果是你来说去做那个断事官的话，你要怎么决定？
所以，如果你系要负责去决定嘅话，你要点决定呢？
啊，后来感谢主就建议他们不要因为这个东西来去分裂。
感谢主，我哋要学习唔好因为呢件事情上边去分裂。
所以你接受这个分杯大杯分杯的，你就大杯分杯。
所以如果你系接受大杯分细杯嘅，你可以大杯分细杯。
你要愿意一个杯传到底的，你就用一个杯传到底。
你相信要用一个杯传到底嘅，你都可以一个杯传到底。
但是我要讲这些的意思是什么？
但我讲呢个意思系咩嘢咧？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就是无论我们吃圣餐的形式是怎么样的，
无论我们吃圣餐的时候的形式是怎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他吃圣餐的意义和目的。
最紧要的就是究竟这个圣餐的意义和目的。
无论是你大杯分小杯也好，
无论是大杯分小杯也好，
还是你一个杯从头传到底也好，
或者一个杯从头传到底也好，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圣餐的人，我们必须被提醒一件事情，
我们每一个来到去接受圣餐的人一定要被提醒一件事。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领受圣餐，
无论你用什么方式领受圣餐，
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体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体的，
这才是主耶稣设立圣餐的心意和目的。
这个是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目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其实并不很在意那种繁文俗节的，他也不是很在乎那些宗教的仪式。
其实耶稣基督不是很在意这些繁文俗节或者宗教的仪式，
但并不是说没有，
但不是说没有，
但是他更看重的是这些参与领圣餐的、参与敬拜的人，我们这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
他所强调的就是参与这个圣餐的人的内心是怎么样。
他更加看重的是这些来领受圣餐的人，他们在离开这个教会之后，他们回到社会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不是表现出耶稣基督的那种真理的教导。
他所看重的就是当我们领受了圣餐的人离开这里回到每日生活的时候，究竟我们有没有来到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
这才是主耶稣最看重的，
这是主耶稣就是所看重的。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按理来领受这个圣餐。
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按理来到领受圣餐。
27节这里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我刚读完27到30节。
那么我们留意在27节这里，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我们留意27节那里说，无论什么人不按理来到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了。
那么这个不按理呢，也可以翻译作不合适的态度。
这个不按理呢，也可以翻译为不合适的态度。
所以你看到吗，领受圣餐最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你的心态。
所以我们看到守圣餐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态度，你的心态，
而不在于这个饼是大的还是小的还是中的，
不在乎这个饼是大的小的中的。
如果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不端正，我们的态度不合宜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在得罪着主的身体。
所以如果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适合不对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得罪主的。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省察，
感恩的心，
存一个感恩的心，
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
因为耶稣都为我们舍命，
因为他身体的破碎使我们得联合，
佢嘅破碎使我哋得到拯救，
因为他宝血的流进使我们得救赎，
因为佢嘅破碎流血使我哋就得救赎。
敬虔、
敬虔、
恭敬，虽然这个饼和杯只是一个象征，并不真正是说，当然这是神学问题了哈。可能我这样一讲引发神学争论，因为有的人说那个就是耶稣的身体，那个就是耶稣的宝血啊。那我认为呢，那是一个象征，是个象征。
所以我们说这个饼这个杯啊，其实不是变成了主的肉和主的血，只是一个的象征，虽然在神学上都有一些争论。
所以我想很明显的领用圣餐一个原则是不能够随随便便的，
所以我们领圣餐不可以随随便便的，
要按理就是要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去领用，
按你用合适的态度去吃，
要用一个合适正确的态度去领用，
所以用合适的态度来到用，
否则就是在得罪主的身体，
否则就得罪主的身体，
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
这是相当严重的事，
而且对个人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并且对个人也都可能带来一些很严重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郑重的教导我们什么是圣餐的目的和意义，
所以保罗很郑重的教我们什么是吃圣餐的，
并且应当如何来领受，
应该怎样来领受，
免得我们落入了三十节所描述的那种光景，
免得我们落到三十节这里所形容的光景。
这三十节告诉我们什么，
三十节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我们用不合适的不正确的态度去领用圣餐的话，
如果我们用不合适的态度方式去领圣餐的话，
将会面临软弱患病死亡的后果，
我们会面对有软弱患病甚至死亡。
所以在历史年代教会，无论是主领圣餐的人还是领受圣餐的人，我们都是有一个恭恭敬敬的心，
所以当我们要去领受圣餐或者准备圣餐的人都要恭恭敬敬去做，
因为 不想透过因为我们的怠慢而污染了或者是亵渎了这个圣餐的这样一个的，
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的怠慢来到污染了亵渎了这个圣餐
啊。所以意思我有一个圣公会的同学啊，他在那边做牧师的。
我有一位的同学在圣公会里面做牧师的。
他们圣公会领用圣餐是，但是用那个葡萄酒。
对，圣公会的圣餐是用葡萄酒。
结果有一次他在领圣，刚好那次我去聚会，他不小心就是，不是可能失餐的时候撒了一点，就掉在那个地上。
有一次我去嗰度聚会，佢有一次稍微唔小心就倒泻咗少少酒喺地下。
那让我惊讶的一幕我就看到了，他竟然趴下来把那个掉在地上的那些葡萄汁葡萄酒都舔干净了。
好令我惊讶的，他竟然趴低就去奶舔饮了那些葡萄酒。
我觉得我不是要去评论这件事情，
我不是想去评论这件事情，
那是我看到有就是人可以对圣餐是有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地步，
可以看到人可以对圣餐可以到一个这么敬虔的地步。
其实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圣餐的一个细节，可能你们没有留意到的。
其实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呢，在圣餐这事上面都有一个细节，可能平时我们没留意到。
现在大家看不到，因为现在都是用套装了。
大家现在看不到。
以前我们这个波比波完以后，反正领完圣餐以后还会剩下一些饼和剩下一些葡萄汁。
我们以前从一个饼拿开，领圣餐完了之后就会剩下有些的饼，剩下有些葡萄汁。
那如果给你的话怎么办？
那你会怎么做呢？
扔掉吗？
是不是扔掉它呢？
不行的，
不行的，
通常是给牧师的，
通常给牧师的
如果牧师不在就给长老执事，大家分了，
牧师不在就给长老的。
还记得吗？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以前是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你教会是不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其实表示这是一种心态，这种态度，
这是心态。
你说难道我们真的舍不得那点饼吗？不是，
真不舍得的饼呢，
还是我们知道那是圣餐，
我们知道那是圣餐，
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种合一的心态来表达我们对圣餐的这种的尊敬，更加是尊敬背后为我们流血牺牲的耶稣。
我们用很尊敬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圣餐的。
其实我发现这种 的尊敬敬重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个尊敬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还是说应该有的东西还是应该保持一些仪式，有一点仪式感是好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都仍然需要保持一些仪式，因为
不要太复杂，但是还是要有一些仪式
虽然说不是说这么重要，但仍然需要有一些仪式，
因为在这个背后可以唤起我们对主的那种的爱和那种敬虔，
背后可以唤醒我们对主的一些的敬畏一些的爱
太过于随随便便的话，
太过随随便便的话，
其实我们对神的话语也就会随随便便的，
就很容易让我对神的话语都随随便便。
好，那么我们如何按理呢？如何才是一个合适正确的态度呢？
那我们怎样去按理呢？怎样才是一个合适的态度呢？
那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叫纪念主。
包括几方面，第一是要纪念主。
那纪念主的什么呢？
纪念主的什么呢？
第一就是要纪念主耶稣的舍命的爱。
第一就是纪念主耶稣舍命的爱，
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辱受苦受死，
纪念他的受苦受死，
是因为你和我的罪，
是因为你和我的缘故。
所以同时我们要纪念主耶稣赦罪的恩典，
同时我们要纪念主耶稣赦罪的恩典。
主用他的宝血建立了一个新约，
他用他的宝血建立了一个新约，
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而且我们也要纪念主耶稣使我们的联合，
我们又要纪念主耶稣使我们联合，
就是透过共同我们来领受这饼和杯的时候，
当我们共同领受主的饼和杯的时候，
就是我们共同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宝血，
就是我们共同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祂的血。
这是象征的意义，
这个是象征的意义。
那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联合成为一个身体，
让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联合成为一个身体，
然后连于元首基督，
然后可以一起连于耶稣基督，
就是教会的合一。所以每次为什么我们在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都会请大家来去有一些的默祷。
所以为什么每次我叫大家一起领圣餐的时候，都叫大家有这个默祷。
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省察自己，
这个就是来省察自己。
其中一个就是和睦，
其中一个就和睦，
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与人的关系，
我们与人的关系。
圣经也给我们这样的教导，
圣经都比我
当如果你跟某个弟兄或者当然包括姐妹有一些嫌隙的时候，趁在领餐之前要趁着之前跟他和好。
当我们同一些弟兄或者姊妹彼此有嫌隙的时候，我们圣餐之前
心里
和好，
心里不能带任何的恶毒，
心里面不可以带着一些恶毒，
不能带任何的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来领受圣餐，
不可以带着任何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来到领圣餐，
否则你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
我则话你系吃喝自己嘅罪，
这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的。
圣经非常清楚话俾我哋听。
所以有些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所以咪有啲未曾信主嘅朋友，
每次我领圣餐之前，我都会讲这么类似的一段话。
每次圣餐之前，我都会讲咁嘅说话。
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宰的，
如果我哋当中仲有一啲嘅朋友仲未曾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嘅救主嘅话，
请你不必去领受这个饼和杯，
请你唔需要去领受呢个饼同杯。
但你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哦，那个牧师怎么那么抠门啊？
啊，唔好误会，以为牧师咁抗拒你。
啊，这个牧师还有歧视，
牧师歧视你。
对，我们差点要给我举牌游行了啊！反歧视法
来抗议，这个抗议牧师。
但是你要明白，牧师这样讲是为了你的益处。
但你要明白，牧师这样讲其实是为了你。
牧师这样讲是为了爱护你，
为了爱护你。
因为当你跟耶稣没有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
因为当你没有耶稣没这种的关系的时候，
当你还没有明白这些的意义和价值和目的的时候，
当你还未曾明白这些意义和价值的时候，
你去领用这个饼和杯，其实你在吃喝自己的罪，
你去吃这个饼和杯，其实你就是吃自己的罪，
所以对你是有极大的亏损的，
是会对自己有极大的亏损的。
所以牧师因为爱你的缘故，爱护你的缘故，不愿意你受亏损，所以提醒你说不要吃这个。
所以牧师是因为爱护你，不想你受到亏损，所以就劝你不要吃这个。
但是我相信教会是大方的，
我们相信教会是大方的。
你聚会完了以后有爱宴，
我们聚会之后有爱宴，
随便吃
爱宴那里你就可以随便吃了，
是不是应该有啊？随便吃的嘛。所以那个吃的比这个还多，你何必在乎这一小块饼一小块杯呢？
所以要吃呢，在外面那里吃就不需要这么介意，
所以心里不要难过啊，不是歧视你，
所以你不要难过，牧师不是歧视你，
是因为爱护你的缘故，
是因为爱护你。
当然如果你早一天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当然你如果早日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你再去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
那么那时候你要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对你就非常有意义有价值了。
要多多的领，
那时候可以多多的领，
多多的吃，
多多吃。
好，另外我们讲到了纪念主耶稣再次的降临。
最后我们讲纪念，就是纪念主耶稣再次的回来。
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忽略这一点，
很多时候我们
比较忽略这一点，
比较忽略最后这一点的。
不仅我们要知道，我们纪念主不仅仅是纪念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恩典，
我们纪念主耶稣不单止是纪念他已经成就的事，
我们更要纪念主耶稣再次降临带来将要带来的恩典，
我们还要纪念主耶稣将要再来的带来的恩典，
我们要纪念主耶稣所有的应许的成就，
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在那时候所有的应验他都所有的应许他都会应验。
所以我们在如果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每次领受圣餐，我们不只是在回顾过去，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每次我们领圣餐就不单单是回顾过去，
而且我们是要展望未来，
我们而是展望未来，
我们为着主耶稣将要来的恩典，
我们为了主耶稣将要来的恩典，
他的所有的应许快快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所有的应许将会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这样领圣餐，
那我们领圣餐
你就能够抓住圣餐的目的和意义，
你就可以抓住圣餐的目的和意义了。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省察自己，
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要省察自己，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人应该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这个杯，
主耶稣是圣洁的，
耶稣基督是圣洁的，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我们，
我们求主耶稣的血
洁净我们什么呢，
洁净和遮盖我们，
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言语和行为，
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言语行为，
我们常常 唱类似的一种歌叫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时时有唱一首歌耶稣基督的宝血、
啊、那里面其中有个歌词说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这个其中里面的歌词说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白如雪，
洁净我们使我们白如雪，
哎，你唱这个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不太合逻辑啊，
当你唱一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
宝血洁净我们，宝血倒在我们的身上怎么会让我们洁白如雪呢，
会不会觉得很怪呢，宝血淋在我们身上怎么会将我们变成白如雪呢，
血是什么颜色的，
血是什么色的，
那血倒在身上那只会红色啊，怎么会变成白色呢，
如果血淋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会变成红色啊，
他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们洁净的是我们生命的那种圣洁，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叫我们洁净的是主耶稣的生命的圣洁，
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
耶稣基督的宝血去遮盖洗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圣洁，
我们的这个生命包括什么，
我们的生命包括什么，
包括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
包括了我们的言语和行为，
包括我们的言语行为，
都要成为洁净的，
都要成为洁净的，
都要成为圣洁的，
都要成为圣洁的，
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领受这个杯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领受这个杯的时候，
不仅确立的是神跟我们的这种关系，
我们所确很肯定的就是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更加提醒我们的是我们要是得蒙主的宝血来洁净的人，
我们被提醒就是主耶稣都用他的血要来洁净我们，
我们要活出那种圣洁的那种生命来，
我们要活出一种圣洁的生命，
这是我们当去追求的，
这个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这是我们与领受圣餐所相匹配的这种生命的走向，
这个是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朝着这种生命的取向，
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每天生活在世界当中，
我们难免会沾染了污秽，
我们难免会沾染一些污秽，
我们难免与神与人的关系会有一些欠缺，
我们不免是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些欠缺，
所以我们才需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时刻来省察自己，
所以我们才需要时刻来到省察自己，
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
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
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情，
照亮我们心中的隐情，
当我们想到有些什么事情我们冒犯了神的时候，
当我们有什么事情冒犯了神的时候，
趁着我们在领受这个圣餐之前我们快快的与神和好，
当我们要领受这个圣餐之前让我们快快的与神和好，
当我们想到我们可能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些什么地方得罪了人伤害了人的时候，
让我们反省过去这段时间如果我们有伤害人得罪人的时候，
在领受圣餐之前，
在领受圣餐之前
我们快快的来到神面前，愿意说愿意跟他和好，
我们快快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
求主来洁净我们，
求主去洁净我们，
要把握这个机会透过主耶稣与神和好与人和睦，
透过这个机会与神和睦与人和睦，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
如果我们不敢做的话呢，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就是吃喝定在自己的身上的罪，
就是吃喝在我自己身上的这个罪。
所以我说领受圣餐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
所以我们说领受圣餐不是随随便便一样
的。我们的仪式可以简单，
我们仪式可以很简单，
但是该有的我们都要有，
但我们应该有的都要有，
省察自己，
就要省察自己。
最后就是要彼此的等待，
最后就要彼此等待，
这是按理来领受圣餐，
按理领受圣餐。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我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二三十三节，
当然这个背景就是说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那种领圣餐的时候那种混乱的场面，有的人抢着吃，吃完就回家了，可能家里有什么这个事那个事，孩子还没有人看，什么 WiFi 不 work 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 WiFi 了，很多各种理由，就是吃完就走了。保罗说不要急，不要仓促，不要匆忙，不要随便。
那这个就是当时候他们的背景，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先吃东西，然后去吃手圣餐，但是匆匆忙忙或者一吃完东西就走，因为保罗就说叫你要彼此等待，不要这么匆匆。
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活动，
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活动，
是个整体的 行为，
整体的一个的。
当我们一起坐在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
当你一起去领受圣餐的时候，
是象征着一个共同信仰基督的群体，
是见证着一个共同信仰的基督的群体，
与主耶稣基督合一的联合的这种属灵的关系，
是与主耶稣基督合一联合的属灵关系。
所以我的习惯也是常常提醒大家不要急着领受，有的人很急啊，一撕开了就放嘴里了，我说不要急，
提醒大家不要这么心急，一撕开即刻去吃
不等于，因为你撕开等一下吃还是你的，我也不会拿你的，对不对？撕开不要急着吃，
撕开了这个饼这个杯可以等一等，因为迟早都是你吃的。
我们需要有检查的时候，
我们有审查的时候，
检查自己的时候，有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祷告的时候。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当中会面对很多的困难挑战和未知，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挑战，有很多困难，
可能你有很多的软弱，
或者你有很多的软弱，
趁着领圣餐的时候，
趁着领圣餐的时候，
把这些也都带到耶稣的面前，
将这些思想都带到神的面前。
但这是先后次序啊，你先不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
你先不要将这些事情，
你先跟主的关系先把它弄好了，
先搞好你同主的关系，
与神和睦了，
同神和睦了，
与人也和睦了，
同人和睦了，
感恩了但是从心里面的不是不，这个不是一个仪式就是你心里面是这样的，
从心里面有这种这样的态度
关系处理得好好的，
关系处理得好好了。
然后当我们领受杯的时候，我们再把我们所需要的，主啊你看我有这些难处，
然后当我们要去领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先将自己的需要可以同主讲，主啊我现在有这样的难处。
你同样可以求主的宝血，不光是洁净你自己，
同样可以求主的宝血，不单止是洁净自己，
也求主的宝血来洁净你所面对的生活当中任何的软弱挑战和困难，
是用求主用他的宝血来到去遮盖你在生活上面所遇到每一样的困难，
更加求主用他复活的大能来带领你，
让主用他复活的大能来到带领你
跨越人生的高山和低谷，
跨越人生的高山。
如果我们每个礼拜领一个圣餐，
如果每个礼拜都领圣餐，
你 就把这个你来的这个礼拜交给主，
就将那个礼拜的东西来到交给主，
至少让求主来带领你跨越这一个礼拜的这个高山低谷，
就求主带领你跨越在这个礼拜所面对的高山峻岭。
这也是领受圣餐的秘诀，
这个就是圣餐的一个目的，
所以每次来都给大家一些秘诀，
希望我们都可以抓到这个秘诀。
所以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什么？
我们领用圣餐的时候不要仓促，不要随随便便，
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不要仓促，
我们要步调一致，
不要随随便便，要步调一致。
步调一致的时候也表明我们是什么？一体的，
保持一致的，
我们是一个整体，
就反映出我们是一个身体来的。
当我们一个整体来领受圣餐的时候，
当我们一个整体来领受圣餐的时候，
那是主所喜悦的，
是主所喜悦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花了一些时间来复习和领受关于圣餐的意义和目的。
我们今天花了一些时间去温习圣餐的意义和目的。
大概几个方面，我们能够要把它记住的。
我们需要来记住。
圣餐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圣餐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首先就透过共同领受圣餐的饼和杯来显明我们与耶稣 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联合。
透过领受圣餐，我们要显明我们与主耶稣和我们彼此之间的联合，
以及我们对耶稣的那种归属，全然的归属。
显明我们全然的归属主耶稣。
而且不仅如此，透过这个真实、郑重和敬虔的领受，我们借此将耶稣的福音传扬、宣扬出去。
不但如此，我们藉着这个领圣餐来到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
第二个就是强调我们的一体。
第二样是强调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里面的合一。
因为主耶稣的身体破碎，
主耶稣基督身体破碎了，
不是要让我们也跟着他一样破碎。
我们就不需要破碎，
我们要破碎的是老我，
我们需要 破碎的老我。
但是我们整体在一起的时候，却是为了我们的合一。
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了我们的合一。
最后我们要按理来领受圣餐的，
我们要按理来领受圣餐，
纪念主，
纪念主，
要审查自己，
要审查自己，
审查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
审查我们的言语、心思、意念，
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因为主是圣洁的，
要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也应当追求那圣洁的生活。
我们认识他的人，追求亦都追求。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有这样的追求圣洁的心智的时候，
当我们追求圣洁的心智的时候，
那我们才与领受圣餐，
然后我们先来到领受圣餐，
而且我们要彼此的等待，
同埋最后要彼此的等待。
彼此等待的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彼此相顾。
等待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彼此相顾，
不要只顾自己，
唔好净系顾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看到很美好的一幕啊。
当我领圣餐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美丽的一幕。
这个套装被有的人怎么撕也撕不出来。
我们一套的这个圣餐，
或者怎么撕也撕不对。
怎么撕呢？会不会又撕来撕撕不到？
旁边的人就可以帮他。
那旁边的人你可以帮下他。
那如果你都不管别人，自己也喝了、用了、吃完，那就没有了，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不理就执迷的人，自己就撕开自己吃，那就不是好的。
彼此等待，
要彼此等待，
彼此相顾。
彼此相顾，
这是一个美好的信仰的团体。
这是一个美好信仰的团体，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圣餐是神圣的，
圣餐是属于神的，
但主耶稣基督所着重的并不是外在的宗教仪式或者礼仪。
但耶稣基督所着重的不是外面宗教仪式，
他着重的乃是门徒在属灵生命和生活上面与他的那种连结联合。
他所着重的就是门徒在信仰生活上与他的联合。
倘若我们能够按理去领受圣餐，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按理守主的圣餐，
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是神所喜悦的，
而且一定会成为我们真正的祝福，
并且一定会成为我们真正的祝福。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
让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圣餐主日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来学习圣餐的意义和目的。
当今天圣餐主日的时候，带领我们再次来到温习圣餐的意义。
让我们端正我们的心态，
愿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心态，
让我们有一个适合的态度来领受圣餐，
愿我们有适合的态度来领受圣餐。
我们不仅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有感恩的心，
我们不单止来圣餐的时候有感恩的心，
我们也愿意借着圣餐来表明我们与人与神的这种和睦。
我们都透过圣餐来到去重新去维持我们同神同人之间的和睦，
更加是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来激励，
同埋俾你个爱嚟到激励，
更好的来跟随你，
让我哋嚟到跟随你。
主啊，求你洁净我们，
求你洁净我哋，
洁净我们的心，
洁净我哋嘅心，
洁净我们的口，
洁净我哋口，
洁净我们的手，
洁净我哋嘅手，
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
洁净我哋嘅心思意念，
洁净我们的言语行为，
洁净我哋嘅言语行为。
让我们每次来到你圣餐桌前的时候，
让我哋每一次嚟到圣餐嘅桌子面前，
经历你的更新。
心灵能够更新，
经历你的同在，
我经历你的同在。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